今天我们读到约珥书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分成两部分来读。那第一段呢，我们先读到第十七节，今天我们就读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那前面这一部分从一节到第十一节，是跟昨天那个蝗虫之灾连在一起的。那昨天的描述有点像这个一场实际的。实实在在经历过的蝗虫之灾那今天呢不一样了更厉害了讲的好像不只是蝗虫，而且是一个大的军队这是一场的征战因为前面这个第一节讲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那这里已经给我们一个 hint 了因为对照这个民数记第十章。吹角，以色列人吹角是有学问的吹出不同的声音呢，代表不同的意思吹角的时候是有的时候招聚众人，那这个民数记特别讲说这个不要吹出大声招聚人聚集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不要吹出大声。那吹出大声代表什么呢？一个是要行军，他们要起营要往前走的时候要吹大声。第二种情况就是打仗。开始敌人来了这个时候要把吹角的声音要放大，所以这里面呢应该是要打仗了所以后面蝗虫是代表这个极大的军队以色列人要征战了这是到十一节。那十二节、十三节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经常会引用的话，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那这是讲到人真心的悔改从内心的悔改那今天我们读到这个出处了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什么叫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呢？什么是一个真诚的悔改呢？那在这里面有给我们描述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集中在这里来思考神希望的那个撕裂心肠的悔改是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样式所以前面一节到第十一节所描述的这一些蝗虫显然是在末日最终到来之前的一场大的征战是军队来的怎么知道呢？你看第一节后半部讲到说，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这个时间交代出来了。这是到了末日，马上就要到来之前，很快就要到的时候。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好像晨光铺满山岭。到底是有光还是没有光前面是描写是黑暗所以这个黑暗的临到，这个军队来人数这么众多，以至于这个像光一样。光一旦铺满山岭，没有地方能够躲藏全都照在光底下那这个黑暗就像这个光一样临到，没有地方可以躲藏的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这个约珥书一共七十几节的经文呢，其中至少27节曾经被新旧约后面的人引用过那这一段讲到大蝗虫，你就会想到这个启示录第九章讲到那个第五号吹响的时候有蝗虫从地底下出来那个好厉害是一个军队所以这里面呢是吻合在一起在末日将到的时候有一场大的这个征战这个敌人是很厉害的为什么不是实际的蝗虫呢？你看第十节，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这不像是蝗虫，这个蝗虫不会引起地震天动的星宿无光十一节，耶和华在他军里全发声这个军队被称为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军旅就像神在巴比伦帝国兴起的时代一样神使用加勒底人来惩治以色列人巴比伦的军队呢被称为耶和华手中的刀。要执行神的旨意所以到末世的时候也是一样这显然是外邦人不信的人的军旅来攻打以色列人但是这个军旅呢被称为耶和华的军旅神好像在带领他们，在他们前面发声他们队伍甚大， 成就他命啊，是强盛者啊，这是执行神的旨意的啊，在神的手中啊，有些是工具，有些是器皿啊。作为这些的工具呢，神是可以使用外邦人来啊完成他的旨意的哈。啊，这么厉害，那神希望人怎么样呢？哈，第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不是末日审判，还不是讲的末日审判呢。”是在末日审判马上要来之前所发生的这一场大的灾难，大的战争啊。那在这么严重的神的这个管教逼这个审判之下呢，神的心意还是要人回转啊。这不是末日啊，不是最后，最后如果到来的话就没有机会了啊。但是虽然如此啊，虽然这么大的灾难降临，你们应当禁止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即使是到那个时候还有回转的机会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从第一章读到这里啊，你会看到这个当耶和华的日子要来之前，降临之前呢，神不断用各种各样的灾害呢去提醒人回转啊，而且这个灾害呢是越来越重，越来越厉害，越来越这个带来更大的痛苦啊。所以这是世界的走势。如果今天还有人以为说这个世界明天会更好啊，这个是虚幻的盼望啊，不会的，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糟，因为人心变得越来越糟啊。神既然是怜悯恩典啊，又是公义审判的主啊，他不会容忍，不会只是看着这个世界越来越糟走下去啊，他一定会他的手啊压在这个罪人身上会越来越重，他会用越来越重的这个天灾人祸战争来提醒人回头哈。所以这个世界的走向啊，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了，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走下坡路的哈，越来越危险的一个世界哈。所以呢，但是呢，神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要回转哈。然后就是第十三节啊，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撕裂衣服容不容易啊，到现在为止我还从来没有看到人因为认罪祷告而去撕衣服啊。那当然这是犹太人的传统啊。那今天这个衣服也不好撕啊，谁用手撕大概只能撕裂扣子啊，这个衣服本身要撕裂也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撕裂衣服其实也不容易，它有付出代价，有几件衣服可以撕，撕掉就没有了。但是呢，撕裂心肠和撕裂衣服不同就在于说它是不是能够持久。衣服你撕了就撕了没了，然后后来就又没有悔改的行动哈，是指这种的表现，就是它是不是一个持久的一个悔改的状态。撕裂心肠不一样，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你心一旦被撕裂，你心一旦发生改变，你的心思意念哈，你的想法发生根本的改变之后呢，这个就会带来长久的一个改变啊，一个行动，而且这个撕裂心肠是有具体表现的啊。回到十二节讲的禁食哭泣悲哀，在禁食哭泣悲哀的情况下一心归向耶和华。后来啊，你看这个再次吹角的时候，第十五节啊，这次吹角就没有提到吹大声了啊，这是应该是大家聚集的吹角，在西安吹角第十五节啊，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这是很 serious 的啊，这是撕裂心肠的表现。他们聚集不是来献祭的，后来提到这个祭司啊，他是在这是在第十七节啊，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这是神所看重的啊。神没有特别强调他们聚集来献祭，而是聚集的时候祭司在那里哭泣祷告。人的祷告哈，这个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是神所看重的。耶和华啊，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啊？这是一种很悲哀的一种祷告，一种很伤痛的发自内心的一种的哭泣，这是讲到这个撕裂心肠的祷告。而且你看这次聚集啊，回到十六节哈，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以色列人一般的聚会这个小孩子不必参加，但这次不一样啊， 从老到少，甚至吃奶的孩子都带出来。你再看哈，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刚刚结婚的人，他们也不能说这个，我们刚刚新婚哈，我们有一年的时间，我们可以做别的事情，不行哈。这次的召集是连这种啊，刚刚结婚的人要出来，就是这个撕裂心肠啊，这个他们有实际的行动，而且是一个持续的行动，而且记着他们发自内心真诚的呼求祷告，这是神所看重的啊，不是像法利赛人那样啊，只关注外在的行动，虽然外在的行动他们也付上代价啊，这些法利赛人也不要小瞧他们啊，他们的追求的方式也是很付代价的啊，他们要在十字路口在会堂里面在那里祷告啊，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但是他的方向错了，他做出来的只是在人的面前，而且没有一个实际的果效出来。撕裂心肠的祷告是内在的，人不一定看得见，但是可以带出一个持久的持续的一个行动，而且他们真的是很 serious， 全国人从上到下，从老到幼啊，一个不落的都聚集到神的面前啊，这是发自内心的啊，真诚的在神的面前的悔改，这是神所悦纳的啊。神所他的手一直在压着这些犯罪的人啊，所希望看到的就是内在的内心的带出持久行动的一个悔改。
今天早上我在读这个约珥书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因为我发现这些先知常常都是在呼召人要回转啊，要回转归向神，然后像十二节讲说要一心归向我，十三节讲说要归向你们的神，然后之前读也发现好像以色列人啊，他们很希望得到的都是神的祝福啊，有没有神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只要有神的祝福就好。所以今天早上我就突然在想一个问题，一个要是只有神的祝福而没有神，跟有神却没有多大的祝福啊，中间是有什么样的差别？那我就想到，一个人要是只有神的祝福而心却远离神的话，我发现这样的人可能不容易满足啊，就是再多的祝福他可能都不觉得满足，因为我觉得人的心要真正的满足是神啊，不是因为神的祝福。可是反过来，一个人要是有神，即使没有多大的祝福，就是在人家眼中看起来好像过得也不怎么样啊，哎，可是这样的人呢，心里面呢却可以很满足啊，因为可以很平安很喜乐，我们常常讲的，我觉得这个是主要的差别啊。新约也告诉我们说，有衣有食就该知足，怎么样能够做到呢？只要我们有神的话，即使是再小的祝福，我觉得我们都会觉得满足，都会感恩啊。我觉得这是就是有祝福跟有神的差别。
好，谢谢华美啊。那华美讲这个意思呢，其实是在第十三节讲出来的啊。因为第十三节前面是呼唤归向耶和华，后面他就说，因为什么我们要求得到神，而不只是得到神的祝福呢？因为神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后面归向神的因为呢，是因为神是这样美善的神啊。所以结合刚才华美所讲的哈，就是神这样恩典怜悯的神，才能真正满足人的心灵的需要哈。所以福气是后面跟上来的哈，最重要的是认定神。
第十一节最后那一句话，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读到第二章十七节，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已经出现三次了。第一次在第一章的十五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第二次是在这一章的第一节，讲到他们要吹角，吹出大声，居民都要发战。下面说，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耶和华的日子，昨天我提 过，一般的解释就是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一直到千禧年，一直到最后末后的大审判日子。我们晓得约珥是南国的先知，他一直呼吁劝百姓回归悔改归向神，但是我们晓得200年之后整个南国被巴比伦灭掉了，他们到底有没有悔改？刚刚牧师提到了12节13节14节是非常在圣经里是非常有名的章节，在第一节到11节用蝗虫这个灾害来比喻将来末世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率领各国的军队要攻打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国，这个多半解经家 都相信这一点。为什么呢？刚刚牧师提到了，在十一节讲到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军队盛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牧师解释是说，神用外邦人好像个军旅一样来惩罚来以色列人，但有一种解释就是说，我们若读启示录，当这个各国联军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督第二次再来，他率领天使天军下来，把那些侵略以色列的国家都灭掉，这是一种解释。但重点在耶和华的日子大可畏，谁能当得起呢？很显然那个时代一直到200年之后，以色列并没有真正的悔改。到底他们什么时候悔改了？我们读新约读到保罗写的罗马书，我们就知道罗马书实际上他们提到说，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要悔改。那等了这么久啊，因为从15节到17节那一段的描述啊，我读了半天，想在那种情况悔改的时候，不单是个人要悔改，像十二节说的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之神，要撕裂心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各国的军队都来了，都在攻打以色列了，到那个时候你再不悔改，没命了，整个国家都没了。因为他们晓得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神还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不后悔所降的灾。个人悔改是一回事，然后十五节里面讲到整个国家老人小孩吃奶的 baby 新婚夫妇所有人都悔改。那个时候以色列只要肯悔改的人一定得救。那先知写这个预言包括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读先知书有点困难，就是说我们要用先知那个思维 来想整个神国度的事情很不容易。但是重点就是在以色列人神的选民，他们若不悔改，灾难就临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悔改不单单是只对不信的人讲的，悔改对我们信的人也是真实的。因为没有人是圣人，常常犯错得罪神啊，要悔改，不要等神的怒气降下来了。神是公义的，神必对付我们的罪，神会审判。所以我们读先知书，特别是约珥讲这些末后的事情相当可怕，讲那个军队，哎呀，那个山顶蹦跳响声，车辆响声，又如火烧翠阶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预备打仗，他可以借着外邦的军队来惩罚以色列，因为他们至死不悔改。神也可以类似的来管教我们，对付我们的罪。所以上次牧师送一本 Gospel Premier 里面就讲到，我们的心态要记得我们怎么得救，我们得救以后仍然要像是面对新的福音一样， 每天要审视自己。这个平台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们每个人心甘情愿来到这里，每天就读一章，不太多，但是好好读，从里面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是怎么样。假以时日，你会长进，你会更珍惜这个福音，你会更爱主，更谦卑，更服侍神。这个是这个平台的目的。希望我们在主里面一同长进，彼此勉励，让教会复兴。
过去对于圣经啊，有些从自己来理解不明白的地方。我记得我才来美国，我的老板是个以色列人，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用不着给他传福音，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了将来呢以色列人全家悔改，我有这个错觉，所以说呢我向他表明我是基督徒，但是呢我没有想到我要向他传耶稣基督。后来我在他那儿工作了15年，后来我慢慢的听到读经，我意识到以色列人全家悔改并不是说现在的犹太人你不用传福音他们都能悔改，而是说经过了这个最后的这种最残酷的征战，大部分的人都死完了，外邦人的人数，信主的人数也填满了，到那个时候剩下的犹太人才真正全家悔改。后来我就开始向他传福音，当然他没有信耶稣基督，但是呢最后我们的关系是他一有事了就跑来找我说 Esther 为我祷告，向你的耶稣祷告，他有一定的变化。这是一点，如果我们不清楚地理解圣经，就会影响我们在世界上的行为。这个第二节，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这一节圣经每回讲到末世来临的时候都要提。我有一个老的同学，是从中学我们都是基督徒，他就说干嘛要那么黑暗，我最不喜欢黑暗，为什么要乌黑密云，我看见这几个字我就心烦。结果我们两人讨论，我们说这不是你要不要，而是说当时的真实状况。所以后面的话刚才大家都提了，他没有来以前那个世界像个清脆的伊甸园很美好，他过去以后就成了荒凉的旷野。他的前面第三节入火烧，后面呢火焰烧尽，这是真正的事情，不是形容词。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场毁灭性的战争。我觉得我们读圣经要真正的真心里面相信神的话，我们要知道第十一节说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耶和华的这个声音要得到一个释放神能力的出口，这个声音一出来以后成就他命的，就是说神的军队就出来了，来执行神的命令，把神的能力完全彰显出来。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这句话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当得起。但是刚才吴长老讲了，虽然如此，这句话是说 没有一个人当得起，其实这样子还是有一个得救的希望。怎么办？就是禁食哭泣，一心归向我。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我很感谢神，昨天圣灵提醒我跟昌华，叫我们撕裂心肠，真心在神面前悔改。我们信主几十年，我们从认识神那天悔改了，平常做错了我们也认罪悔改，但是昨天撕裂心肠这一句话，圣灵再一次感动我们，叫我们要真正的把神放在第一位，好好的检查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的生活，是不是真正爱神。我们在神面前真诚的认罪，以忧伤痛悔的心向神认罪，我们是真心的哭泣，求神饶恕我们这一生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蠢事。所以我们昨天再一次在神面前立志，一定要把神放在第一位，把我们余下的生命完全为神而活。我们求神怜悯，使我们真正活着的时候要高举神，也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也为大家我们所爱的弟兄姊妹和我们自己的家人好好的带到。所以昨天这一节圣经圣灵的提醒，使我们真是感到神的恩典和怜悯。谢谢大家。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啊。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一路读这个先知书下来，每个先知在不同的时代都发出同样的呼唤，就是转向神，归向神啊。撒迦利亚是这样，何西阿是这样啊，到现在约珥还是这样。所以这是讲到刚才童姊妹他们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经历一生啊，到现在他们还是在分享这一点，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啊，这是对信主人的不断的呼唤啊，使我们是在每一天当中啊，人生各个阶段的时候都要被提醒的，就是这个转向神是一生之久的一个功课啊，一生要做的事情啊。什么时候在这件事情轻忽了、偏颇了，那就会带来生命表现上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一生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啊，这个盼望我们的教会也成为一个不断呼唤人、提醒人啊，让人去回转的一个教会。
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我每一次大家分享完了，我就会想说，这些圣经应用到我们现在当时的情景是应该怎么使用啊？疫情期间我们怎么样撕裂心肠，像刚刚童阿姨就这样，他们夫妻两个人就一起从家里开始，然后我们现在疫情期间很多都是 room meeting， 然后 room meeting 的时候，其实我看到这个华人拆船哈，他那个 meeting 竟然可以大到这个2000个人在那个网上这样子一起 meeting。然后一起来认识神哈、哦，所以我想说，哎，这个room meeting 将来的发展，如果能够涉及到世界各地方的人，然后传递出去，让大家的心都对的时候， 然后一起圣灵在 room 在空中这个一起运行的时候，众人都悔改，从个人开始，家里，然后教会，然后整个的一直传递出去，这个是很美好的一个信息。所以这个疫情相信是神的旨意，然后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发展。因为历世历代以来，就是我所知道的，有很多地方就是有一些小复兴哦，然后都是在认罪悔改中间小复兴，但是有时候没办法突破这个地狱的，就是地狱上的那种突破。我们现在有的人在国内也能够一起来讨论，像我有一些国内的朋友，他们也会在一起查经啊，在一起进食祷告，因为真的是这个末后的日子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能够突破这种地狱的拦阻哈，然后在很偏僻的地方也可以。所以在这个地方牧师提到了说，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方式的悔改，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的悔改哈。我再看了一下，我说第一个是要聚集，而且进食，大家聚在一起，然后而且召聚全体的会众来自洁，从老到少，从连婴孩都可以参与的。然后我们在那个 room meeting 的时候，那个一大堆婴孩就在抱在手上，然后 meeting， 我想说这种的突破也只有在 room 上面可以达到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除了这些全体聚集全体，然后大家一起悔改以外，然后祭司呢，他的心肠是为着百姓哈，他们是顾惜百姓的灵魂得救哈，因为他看到百姓真的是不断的受到羞辱。然后我们有时候看到就是说周遭的人，我们有的时候是也会面临这样子，像耶稣基督被羞辱，被吐唾沫，这些有的时候当你爱主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神也允许我们面临这一些情况，来体会到他当时的那种境况哈。所以我们对这种被人家羞辱的这种情形，我们就不再去计较，因为比起耶稣来，耶稣基督所受的羞辱，我们算什么啊？那当我们有这种，我们是祭司，有祭司的这种心态哈，如果愿意来顾惜周遭的百姓，我们周围的人，呼吁他们来悔改的时候，这种撕裂心肠的，刚刚那个童阿姨也讲过，这种悔改的时候是包括从属灵的 leader 一直到全部所有的人，婴孩，我们的家人，一起聚集进食祷告，那我相信这个是很 powerful 的。那我知道就是说12月底有那个使者有一个宣教的年会，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在开始报名。我觉得这个如果每一次的聚集，我们都能够所有的婴孩小孩，都能够一起在 room 上面的话，然后集体的祷告，进食祷告，然后为这个主在来之前的这些警告来祷告的时候，我相信神会垂听，因为神他说忧伤痛悔的心他必垂听。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是禁止这个极力的祷告，然后诚心的祷告，神而且是不住的祷告的时候，神对那个不义的官对那个寡妇的祷告他都垂听了，那我们的神更爱我们，为什么不会垂听？所以这个聚集在一起，唯一能够 突破这个疆域的 这些、这种聚集的话，我个人就是觉得这个是神的旨意，已经让我们在 room 上可以聚集，在、下面也可以聚集。像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也有线下的聚会跟线上的聚会就是并在一起，但是、目前、还没有说是很好的连接在一起，但是我相信在神子民大家互相、互相鼓励，还有、怎么样来突破中间的困难，我相信将来的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好的，我们往上往下都可以一起联系。那这样子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在西安吹角聚集所有的人来到，这个就非常的容易了。婴孩小 baby 都可以参加，妈妈抱着小孩都可以在网上参加，所以这个的景象我是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继续的、在这个参加、网上往下的，只要神给你什么样的感动你都参与，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专心的来参与，不要说是一大堆的借口。就像刚刚牧师讲的说，哎，这个我结婚了，可以、不用来，但是他这个地方连你新婚的你都要出来、啊、所以在这种聚集的这种日子，我们相信神喜悦，那神喜悦的话我们就有力量了。其实不降灾也是一个赐福，也是一个福气哈。所以我们不需要物质的很享受，但是它不降灾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感恩、哦、可以在 room 上面 看到所有的我们自己爱的人，那这是何等的美好。那目前我们是祷告中间，我们的愿望还没有出现，我们喜爱的人他们根本对这个Room meeting 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我们只能够说每一天迫切的为这些我们周围的亲友们 来祷告，希望有一天 这个 Room meeting 能够成为大家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机会，然后认识神，我们悔改认识神，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祷告。